诸位同学，请看寄送的第七首，普贤大愿力，一切佛海中，修行无量恨，严禁诸刹海。普贤菩萨修学的十大纲领，我们讲到第四个，忏悔业障。业障确实太多了啊，不胜枚举啊。总而言之，自己要常常检点，常常反省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如果不能认真反省检点，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你怎么能铲除呢？一定要把它找到，然后下定决心，后不再造。这样的业障才能够减轻的。渐渐就消除了。佛在经教里教导菩萨所修学的，门门都是忏除业障。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说，布施是忏除悭贪的业障，持戒是忏除恶业的业障，忍辱是忏除嗔恚嫉妒的业障，精进是忏除懈怠懒惰的业障，禅定是忏除散乱的业障，般若是忏除愚痴的业障。你们想想，众生有84000业障啊，佛开84000法门，法门都是对治业障的，我们要明了啊，你要不认真修学，你的业障铲除不了啊，业障铲除不了，一定带到来生，带到后世，越急越严重啊，最后的果报这三途啊，地狱啊。所以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没有别的，千经万论呢，忏除业障而已呀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业障忏除之后啊， 才知道修随喜功德了。啊，所以底下这一条呢，就是随喜功德。啊，你把这个字看清楚，随喜就是功德。啊，专门来对治嫉妒障碍。人见不得别人好处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别人超过我，比我强，啊，这个嫉妒嗔恚呀，立刻就现前。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，不是这一生学的。这个烦恼如果不知道把它消融掉，那么这个烦恼肯定随着你的岁月在增长啊。这个增长，那就免不了要造作罪业，害人害自己呀！啊，这个是一念痴迷，所造极重的罪业。佛教给我们这个念头一转呢，别人做的那个好事有多大功德，你可以跟他分享同样大的功德，你能够分享啊，为什么不分享呢？为什么去障碍呢？啊，怎么样去分享呢？随喜就分享了，当下就分享了。啊，看人家做好事，啊，起的好心，做的好事，啊，得名闻利养。我们不但不嫉妒啊，看了生欢喜心呐，为他高兴呐，啊，这个自己这一念欢喜心就是功德。啊，如果自己有能力，应当随分随力去随喜。这个不能不懂啊！如果自己没有力量，啊，他需要财，我没有财，没有办法用财力帮助他，啊，我用欢喜心来赞叹他，啊，来表扬他，别的人听到了，见到了，也能生欢喜心，啊，可能他还有一点力量啊，能够啊帮助一点， 这许许多多功德里面呢，我们都有一分呐、啊。这一分功德跟他无二无别，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为什么一切好事都要属于自己的呢？啊，不能属于别人呢？诸佛如来、菩萨罗汉呢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，他们希望一切好事是属于别人的。啊，自己在旁边呢修随喜功德。在中国佛教里面，最显著的例子，印宗法师跟六祖慧能法师，慧能法师得道的高僧呢、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之人呐、啊。但是他的形象是在家居士，啊，那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读到，他24岁。得五祖忍和尚传法给他，那个时候还传衣钵，他在猎人队里面隐居了15年。啊，26加15年，40多岁了。在现在的广州广孝寺，遇到印宗法师在讲《涅槃经》，啊，法师经讲完了，里面也有两个听众在抬杠子，啊，因为庙外面那个讲堂外面呢有个旗杆，旗杆上呢悬的是帆，风吹着这个帆在动，一个人说风动，一个人说帆动，两个人彼此不服，在那里争论。慧能大师看到了，到当中去打个圆场，啊，是你们两个人不要争了，啊，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人者心动啊。哦，这两个人一听的时候，也非常惊讶。印宗法师听到了。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说不出这个话来，哎，就下来跟他谈话，啊，知道他就是黄梅德法的第6代祖啊，谈得很投缘呐、啊。慧能大师发心出家了，请印宗法师给他剃度，印宗是他的剃度师啊。印宗法师了不起， 修随喜功德，剃度之后啊，反过来拜他做老师。印宗是慧能的剃度师，慧能大师是印宗法师的传法师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说这个话来说呢，大家容易懂呢。啊，慧能是印宗的徒弟，可是印宗法师是慧能法师的法子。他们两个人在这里表演随喜功德了，啊，一丝毫嫉妒障碍都没有，啊，双手把这个道场供养给慧能大师啊。连自己所有的徒众通通皈依啊，来拜老师啊。印宗当年在岭南可以说是第一高僧啊，他这一个动作禅僧的效果把慧能大师一下就捧上去了。慧能大师在岭南弘扬禅宗一点障碍都没有了，印宗随喜护持。这是在中国佛教史里面修随喜功德最好的榜样。那我们仔细去想想，细心去体会印宗法师的智慧成就不在能大师之下了。要不是能大师，同样这个程度的人做不到啊！今天这个世界，只要看到你的能力、智慧成就超过我，我总得想尽方法把你压下去，不让你出头，造谣生事，回报你，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。那什么凡夫嘛，印宗为什么能够修随喜功德呢？能把道场让给能大师呢？印宗法师是觉悟的人呐，他不迷惑颠倒啊。我心里这个想法了，菩萨再来啊，来示现给我们看的，他们两个在唱戏呀，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叫我们这样修随喜功德，这样是真正成就啊！六祖的成就，你们想想看，是不是净宗的成就？没有印宗，六祖要出来弘法，谈何容易啊！那么从现在一般讲的时候， 你怎么样提高你自己的知名度？怎么样树立你的德行，让大家对你敬仰啊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。印宗在岭南讲经弘法多少年呢？大家都知道他了，都尊敬他了，都仰慕他了。啊，他这一回头拜一个另外人做老师，那别人怎么会不惊讶呢？这个人了不起啊，印宗法师都拜他做老师啊。所以慧能大师的成就就是印宗法师的成就啊！啊，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，虽然遇到的是好老师、真善之士啊。老师只能指点我们的方向目标啊，没有办法带着我们走啊。因缘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也非常幸运遇到了韩英馆长得到他的30年的护持，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。啊，如果没有这30年的这个护持，我们今天怎么可能会有成就？我曾经跟诸位讲过多少次真话了，不是还俗，那就是去赶经忏做法会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社会里头没有人欢喜讲经的，啊，讲经难呢。我学经教的时候，李老师就告诉我，啊，他说你学讲经，啊，你讲的不好，人家笑话你。还没什么，如果你讲得好呢，你就走投无路了。所以还在老师身边没有出师的时候，老师就已经警告我了，啊，什么一回事情呢？嫉妒障碍会叫你无地容身呢。你到哪里去啊？啊，真的，我被李老师说中了，坚持走讲经这个路子。没有一个寺庙肯收容我，啊，到最后就碰到我的听众，韩馆长原来是我的听众，啊，我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把这个苦衷告诉他，啊，他是北方人，还有一点义气。 啊，心里面愤愤不平呢、收容我，要我住到他家里去。我在他家里住了17年了，这17年当中到哪里讲经呢？他替我张罗租地方、借地方，啊，借朋友的办公室，啊，哪个地方有房子出租了是吧？去租去。所以，这10几年当中啊，常常要搬家了，啊，就是搬道场，啊，没有固定的道场。一个道场讲一个月，讲个1-2年就要换地方。啊，17年之后，我们才有一个图书馆。啊，那么我在遇到他之前，我在台湾讲经3年了，在他家住17年。所以20年才有景美华藏图书馆，啊，不大了，小小的，啊，台湾算面积是50平呢，啊，1平36平方英尺。大概是算平方英尺1800尺，这么大的一个面积，啊，这才有一个固定的道场，不要到处去奔波了，实实在在不容易啊。我没有还俗，没有去赶金灿，没有退心，能有今天这一点成就，这是韩馆长的功德。啊，人是凡夫，啊，当然他做事情也有过失，啊，我们学普贤菩萨，他的不善处，他的过失处，我们忘得一干二净，我们念念念他的善心善行，念他的随喜功德，成就自己纯善的心，啊，纯净的心，纯善的心，啊，至于别人怎么样批评他，我从来没放在心上，啊，别人对他的了解没有我了解的那么深呐，啊，没有我了解那么多啊！啊，我跟他30年生活在一起啊，他的心善良，他的心慈悲啊，这一点。凡是跟他接触的人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。啊，他做事情要好心切，要求的水准比较高， 啊，达不到他的要求，他很会骂人，也不是坏事嘛。那何尝不是在行菩萨道呢？啊，那么一般有意见的人，听信谣言的人，于是对他生起毁谤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世之常情呐。我们明白啊。你知道的越深，知道的越多，你对他越佩服越尊敬。我们念念不忘护法的恩德了。啊，他走了，离开我们，我们图书馆起来变化了。啊，我们离开图书馆，接受新加坡李牧原居士的护持，三年，是我们的转捩点呐。啊，这个三年的护持，这一份的恩德，我们念念不忘啊！啊，我们知恩报恩呐！啊，我们这个小道场确实很小，啊，规模很小。我们三个比较大的堂口，我们用来纪念老师啊，纪念护法了啊。新教堂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迦南堂啊，迦张家大师，南是李炳南老居士啊。现在这个讲堂里面啊，悬挂着张家大师的照片啊，李炳南老居士的照片啊。第二个堂口我们现在做斋堂吃饭，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做寒阴堂，馆长对吃东西很考究啊，他自己很能干的。你看有什么法会，他都亲自下厨房啊，厨房里面一把手几乎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啊。我们天天吃饭呢，天天纪念他啊，我相信他一定很欢喜。我们新教室当中这个堂口啊，我们做东园堂啊，纪念方东梅先生李牧原居士啊。这个里面供养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啊，那么将来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念佛堂啊，我们以念佛来供养祖宗啊，非常有意义 所以学佛 到底学什么？一句话，学在这个世间没有对立的人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你还跟哪个对立？你是凡夫，你不是菩萨了。菩萨跟十法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是对立的，啊，敌对的没有。菩萨心目中对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是平等的，我们要学这一点。对十法界一切众生，普贤行里面教导我们的礼敬、称赞、供养、随喜，我们懂得了，懂得要落实啊。啊，在这个里面修养自己的道德。啊，道德是自信本来具足的。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，所以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违背了道德，违背道德就违背自信啊。啊，现在我们才觉悟啊，我们要回过头来随顺道德啊，远离烦恼习气，是真正学佛。啊，所以把嗔恚心、嫉妒心、傲慢心、是非人我心通通断掉啊，这些是自信里头本来没有的啊。啊，这种从哪来的？习性来的，不是本性，本性里头没有啊，习性啊，习性本来没有，当然可以断掉。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，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本来有的，当然可以恢复。啊，恢复自信本有的。智慧德能相好啊！啊，断除自性啊，一切本来没有的，哪里断不掉的？啊，那么要断，先要觉悟，要明了，啊，求觉悟，求明了。那就得好好的跟佛学啊。佛在哪里啊？经典所在之处啊，就是佛在的地方啊。啊，所以学佛的同学不能一天离开经教。啊， 一天离开经教，你肯定又归到烦恼习气那边去了。烦恼习气的果报是轮回呀，是六道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不能超越六道，那你就回归六道。因此真正学佛念念要觉悟啊。不能不觉悟啊。时时要回头啊，不能不回头啊。要懂得修随喜啊，随喜啊，那对于自己的福慧增长就快速了。而且呢，自己跟一切众生结了善缘，结了法缘啊。我们常讲说法缘殊胜呐，啊，随喜就结法缘了。啊，所以障碍别人，实际上是障碍自己。把自己的善缘、法缘断掉了，自己的道心退转了，自己的烦恼现前了，业报现前了，亏吃大了。普贤这十个项目随喜列在其中啊，真有道理在啊。啊，能随喜，你才真正能够积功累德。啊，积功累德最殊胜的，无过于弘法利身。啊，所以下面接着勤转法轮呐，啊，勤转法轮是什么意思？转法轮我在此地不必细说了，啊，细说要耽误很长的时间。简单的讲，转法轮就是教学，啊，就是推动现在所说的多元文化的教育。啊，我们礼勤有德行有修养有学问的这些善知识，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，教化一方啊。啊，他来讲什么经典，来讲多长的时间，这里头有时间因缘。啊，我们从外国请来的法师多半都要受签证的限制，佛弟子最重要的遵守国家的法律规章啊！啊，到任何一个国家地区一定要遵守那个地区国家的法令规章。他规定我们三个月我们在那里活动就不可以超过三个月，啊，大概请法师讲经 都有期限的，啊，这政府都批准的。啊，它不是观光旅游的，啊，观光旅游它不能在此地从事于活动，啊，这个是教学，是活动。一定得到政府的批准。啊，那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香港政府批准4个月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部经呢就讲4个月要圆满。啊，实际上那个时候4个月没有讲完，啊，好像只讲了1/3，啊，后面明年呢，我们再续讲，啊，这个可以啊，我也跟诸位同学报告过，啊，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这些地区，文化背景跟东方不一样，啊，他们的长假只有5天，所以到美国讲经呢，来，时间5天呢。我们去一次大概要走好几个城市，啊，每一个城市5天，啊，这样去走一趟3个月，啊，3个月可以走6-7个城市，啊，那是不能天天讲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讲经的方式改变了，在摄影棚里面讲的，啊，不受我听众时间的限制了，在摄影棚里面录像，我们做光碟流通，提供给卫星电视，啊，同时呢有网络播出，前2个星期美国那边的同修给我一封传真信，希望今年呢能够到美国去讲1个月，啊，讲什么呢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啊，希望我在洛杉矶能讲1个月。他们租摄影棚，啊，一天也是4个小时，啊，希望我在那边讲1个月。啊，我说行，啊，这华严经大家晓得，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7处9会呀，不是在一个地点的，啊，7个地点9次法会呀，离长者在合论里面，他跟清凉讲的不一样，啊，他说华严经啊是世尊摄处摄会讲的，啊，那么这些我们不需要争论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是随缘说说法， 啊，并没有固定在一个地方。只要条件具足，啊，这个佛法里面讲因缘具足，啊，那么在美国这些大城市，你们真的把这个摄影棚，啊，能够租借下来，啊，每天我们使用四个小时，啊，我们去讲一个月。未尝不可 啊！那我去，这不能一个人去啊，一个人去不行啊。我这个摄影里头还有个班底啊，我们这个班底人通通要去啊。啊，好在我们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个团体那么大，1255人。我们没有，啊，我想我们这个团呢，顶多不会超过10个人。啊，那么这个风气一开之后啊，可能其他各个地区有很多都要用这个方法，可以，啊，这是我们可以答应的。只要我们每一天4小时讲经不中断，在哪里讲都行。将来把各个地方所讲的整合起来，就是一部完整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提供给各个地方同学作为我们共同学习的参考资料。这是勤转发轮的啊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晓得怎样一个做法啊。但是正法要能够久住世间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久住世间呢，那你就要想到培养弘法人才啊！培养弘法人才啊，这是请佛住世啊！发心弘护佛法的，那就是佛。谁发这个心，这个人就是佛。我们要请他主持啊，请他护持正法了，请他成就弘护的人才。这个功德利益是最大最大的啊！那么这一桩事情一定要全心全力投注，兼差决定办不好啊！这个事情不能兼差，全心全力去做啊！像韩馆长，像李牧原居士，都是全心全力在做啊，把这个工作看作自己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事业，他才能做得好啊！啊，什么人来做最适当呢？讲经的法师啊，先我们是请他来讲经说法了，他对于经教啊真正通达无碍啊，德行学问都成就了啊， 先是到处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。教化到一个时期之后，要培养底下一代，带底下一代，等于说他从教学退下来做护法。这就对了。就像学校的校长、教务长、训导长，他们从前是教授啊，老教授啊，他样样都懂啊，样样都通啊，他不外行啊。到他年岁长了，底下学生慢慢都带起来了，他来做事务上的工作了，做行政工作了，护法了。所以护法实实在在讲比弘法高得多啊。弘法是教员啊，护法是校长啊。这个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就往年咱们三十年啊，韩馆长是校长啊，我们是当教员啊。现在他走了，换我们当校长了。我要来做护法的工作了。那弘法你们现在也行了，慢慢都带起来了。在现在之后我还兼一点职。再过几年呢，希望你们都能起来，我不要兼职了。我专门做行政工作。专门做护持的工作。这就对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。